在中国，雅思、托福、GRE 等英语能力考试一直是国人留学海外、镀金、深造的必经之路。
这个中介他主业是做留学的，就他手里就会有那些代考中介的联系方式，
帮助这些客户解决自身的一个痛点，是吧？
为了顺利通过考试，一条游走在规则与法律边缘的替考代考产业链庞大而嚣张。
那时候一年大概能够带多少场考试啊？
托福一年大概就是每周一次。
哇，那么多呀。
正常一年肯定是超过50场。
从中介到考场，从考生到枪手，
我不敢保证说全都是枪手，但是像国内的有一个考点难是难通。
从国内到东南亚，
东南亚地区遇到同行的，有的时候甚至还结伴一起去酒吧喝个酒，
那大家也不避讳嘛。
对，
密切合作，瞒天过海，
就相当于真身份证上面那个头像抹掉了 ，P 成了我和那个考生的一个容缩版。
为什么中国考生的分数越来越高？
到了加考之后呢，动不动就有人考334、336。
为什么考场监考形同虚设？
他们一般呢会派个人去考，然后那个人在里面只是负责当模特、当摆拍。
枪手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行业？请听王居播客独家揭秘托福雅思替考产业链黑幕。
哎，你好，你好，
你好。
哎，您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就是背景啊，
我自己的背景啊，就是我是88年的，然后呢，在英国留的学，读的本科跟研究生，
嗯，
我来呢就读了一个博士，所以说呢，在这个期间呢，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忙，会有一些时间当初跑去做这件事儿，
哦，
啊，然后我本人的话呢，英语呢也没有说过特别好。只能说还可以吧，哎，雅思呢大概能考到7.5到8分吧，然后托福呢大概能考到105到110这个区间。
哦，那你最早是怎么参与到这个代考的这个事情里面来的？
哦，最早是我的朋友，就是我朋友去代考，所以他肯定就认识了中介。那我觉得既然中介这个在帮人代考，他肯定也缺枪手嘛，
嗯，
既然有需求方，就肯定也得有供应方，
嗯，
对吧？然后呢，当时是14年还是13年，反正那个时候呢，我决定去南美洲玩，所以呢比较缺钱，所以我就去野炒，就是他把那个中介推给我了。
你就跟这个中介主动联系了，是吧？
对的。
你当时还在英国是吧？
没有，在国内。
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第一次，2014年的时候是吧？
是的。然后当时呢，跟这个中介呢，一次呢，相当于是拿别人的身份证去考试。
嗯
啊，当然那个身份证呢有做过涂改，就相当于真身份证上面那个头像抹掉了，然后呢 P 成了我和那个考生的一个容缩版，就身份证呢还是真身份证，
嗯，
然后去考试。
怎么个融合吧？就是把你们两个的特征组合一下是吧？
融合，对，就沾点还是真的，只不过呢上面的图像改掉了。
哦，这还挺难的吧？
这个就不知道了。这是考的雅思，然后托福考试是发找的，应该是类似于一个关系考点，就是他关系已经搭实我的，至少他手的关系已经打通了。
嗯，
我们只要问询，证件拿了，人家也不会长的。至于到底是骗我呢，还是真的，这个我也不确定。反正就你拿了证件，人家没觉得你不是，就放你进去了。
嗯，那确实没有受到过比较仔细的盘查，是吧？
对，这个中介他主业是做留学的。
嗯，
就他手里就会有那些客户自己考不出来啊。
嗯。
对，所以就是哪怕到了今天呢，就是一般做留学的这个人手里呢，都会有一些这种代考中介的联系方式，就哪怕他自己不做
啊，
但是呢，因为他的客户成绩出不来呢，他也不得不想一些这个旁门左道，
得帮助这些客户解决自身的一个痛点，是吧？
对。
那当时你在国内代考一场的话，给你多少钱？
没多少钱啊，看考什么，正常情况下也就5-6千块钱吧。
就是托福和雅思是一个价。
雅思要贵一点，托福大概6000，雅思可能8000-10000吧。还有一个呢，是美国研究生需要的一个更难的英语考试，叫 GRE。
嗯，
这个考试可能要10000多吧。
啊，
对。然后中介至少也要翻5倍左右，就我拿6000当考试，中介呢至少要拿到30000块。然后我这个 GRE 的考试，中介可能要拿到50000块左右吧。
那你们就是说，实际上只是相对来说挣个辛苦钱，就是按照是吧？
是，但是如果没有风险，一天赚6000块钱，其实也反否了。
是，那你们当时在代考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遇到监考人员对你们仔细盘问吗？因为毕竟你这个证件里头那照片跟你们本人是有区别的。
对对，有的，就是他有的时候呢，他觉得你不像呢，会让你去背身份证号或者背家庭地址，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我们考前一定会 准备的。
嗯，
然后呢，也有一次考试呢，那个人是个海南人，就是考生啊。结果那个考点的考官呢，或者说处得的工作人员呢，就非要叫我讲海南话。
嗯，
对，然后就是你也不要去跟他硬杠嘛，不能考就当就这单就黄了嘛，对吧？
嗯，
实在不行就撤呗。然后这个考点肯定有的时候也会接到通知啊，如果最近要严查之类的。
嗯，
我在考这些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过大的风浪啊，但是我有朋友呢，就是被相当于拎出来之后呢，就拍了个照。写了什么保证书啊之类，或者吓唬一般也就放了啊。这个事情呢，就是按照正常的法律逻辑呢，最多定你一个使用假证。
嗯，
然后使用假证呢，按照中央管理主额法呢，也就是真的就硬说哦，就是大概呢拘留几天。
嗯，
那这个考点呢也未必愿意报警，因为你报警了，你然后去作证啊，然后去录笔录，也要耽误他一天半天的时间。所以说呢，就是。嗯，我只有就是在国内考试的，我只有一个朋友，就是被这个警察局拉去录了笔录，然后吓唬了一通，说下次不要再坐牢，就放掉了。因为你申请拘留之后，不也要走程序？警察也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呢，就拉倒。
好，就真叫到警察局去的话，也没有特别严厉的处罚，
没有拘留。对，就是毕竟嘛，这个东西你说社会危散的，确实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社会危害，对吧？所以说呢，警察也就拉倒。
那真实的社会危害还是有的，因为它毕竟妨碍了这个公平的考试机会嘛。嗯，
这个呢，我这个不是抬杠，因为它是一个分数型的考试，不像高考，其实按名次算，你达标就好。所以说呢，在一定程度上，你的成绩是不影响别人的成绩的哦。但是你要说在一个学校，对吧？他可能只发100个 offer 啊，你说你的成绩达标了，拿到了 offer， 影响了别人的这个录取，那当然也是有可能。那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学生本身可能他英语水平不行，
对，
但是你帮他考过了以后，他实际上呢，英国大学是根据你的成绩来录取的嘛，但是就相当于帮他们录取了一个可能英语成绩不合格的学生。
对，
那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社会危害嘛，我理解嘛，对吧？
嗯，但我们都自己安慰自己了，就是说把这些学渣送到国外去啊，相当于是祸水外流啊。哎，对，这个做事嘛，总要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的。但是你看吧，就是这个有些人都关系上大学，有些人呢就更高档的一点啊，对吧？给学校捐楼上大学，那都是花钱嘛。
嗯，
反正我们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了。这个关于到底社会危害有多大呢，我们也不讨论，这个肯定不是什么对的事儿，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被抓的时候，警察还问我说你做这个干嘛，我说你不问那种问题都好提过呀。
嗯，
我说钱还有烫手的吗？这都是我的原文回答
啊，就是为了赚钱是吧。
那不也有些人呢是觉得一个是刺激，第二个呢觉得是对自己的这个水平的一个认证啊。
嗯，
另外呢就有些人喜欢出去玩，那因为他考试会安排不同的地方嘛，
嗯，
就有些人甚至会要求啊，比如说你给我排的成都的考点吧，就这种。
这样的话顺便就在成都玩几天。
对，因为交通费是报销的嘛，所以说呢都有。但是对我而言呢，就是为了赚钱，所以我基本上都是一天两天就是一定就回来了，不会在那待太久的。
那这是从14年开始啊，你14年开始的话，那时候一年大概能够带多少场考试啊？
我14年其实做了几次，后面是开始从16、17年开始做的。然后呢我就说托姆吧，托俗呢正常是周末考，那一年呢大概是50几周嘛。
嗯，
他有的时候不安排，所以托福一年可能是在42场左右，大概就是每周一次。
嗯，
然后呢我某一年可能那一年我考了36次。
哇，那么多呀。
对，然后除了托福呢，还有那个就像我说的 GRE 考试，它跟托福是一个考试机构的。
嗯，
有可能它同一个考点，比如说扬州大学托福安排在周六，然后呢 GRE 也安排在周日，当然你不可能两天都跑去，那不给工作人员一番，我靠，这个人长得好一个层
面，
说完这名字还变了，对吧？啊，
是啊。
对，但是就是有这种，
嗯，
比如说周六我在扬州考这个包福，然后呢周日呢在那重庆考 GRE。
嗯，
啊，也是有可能的，反正正常一年加在一起总共的考试量肯定是超过50场。
嗯，
但是呢后来我也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可能是17年吧，托福开始要求人脸识别了。
嗯，
就是他的刷的身份证就跟那个现在火车站一样，他有人脸识别。
嗯，
啊，虽然你那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改了，但是到内置的照片跟你肯定是识别不出来的。
嗯，
所以说呢到17年之后呢就逐渐转向去海外拿假护照去考试了。
那当时就是开始实行人脸识别的时候，你有被识别出来过吗？
我看到人脸识别就走了，排要排队嘛。
啊，然后你就没有进考场，对吧？
对。 因为这个反正不成功，你对吧？首先你也尽量要风险最小化嘛。第二，对于考生而言，只是损失了一笔报名费而已，不是什么大事了。
像你们当时就是答应给人代考的话，你不进去考试也没关系是吧？
哎，那这个就是中介去处理的事情。那包括还有人，比如说他要求考100分，但是考了98分，对吧？
嗯，
这种情况肯定是都会出现的，对吧？毕竟就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的事情，考上也是这个灰色地带，他正常也不会说为了这个事去报警吧？就算他去报警，他以什么由头呢？又诈骗？
嗯，
骗你交通费，因为报名费是实打实的出了，人家也是实打实的报名了，
嗯，
对吧？也就没有招聘这个行为了，对吧？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中介，包括甚至有一些枪手呢，偶尔也是走在这条路上，就是骗你交通费，然后把考生一拉黑就结束了。
哦，那实际上他也不进考场
啊，
就属于不太讲职业道德的枪手是吧？
嗯，就不包括中介，就有些老枪手，比如说跟这个中介关系不好啊，或者说呢跟这个中介并不熟，然后就甚至可能要了几千的这个交通费，人就一拉黑就了，因为大家都是灰产的，所以说。这种事吃一次憋呢，也就吃一次憋了，正常也不会去报警。
那你说转到东南亚这个地方去考的话，那出国成本挺高的呀。
对，那交通费总归是那个考生出了。
那当时你毕竟还包括时间成本啊，因为你国内你考试，你一个城市有高铁，可能很快就回来了。但是你要去一次东南亚，那还是挺麻烦的，那时间成本也是挺高的。
是的，所以说。之前是5-6千嘛，转到东南亚就基本上要10000多起步了，
嗯，
就是你这个劳务费也在涨。然后像我的话，东南亚除了什么文莱跟东帝汶这种姑娘，应该说就是菲律宾、越南、柬埔寨这些都考过。
哦，
然后甚至还有南亚，在斯里兰卡和印度。
嗯，那像中国的人到那个地方考这个雅思或者是考托福的话，这个雅思机构他不管啊。
不限制啊，但最近开始好像有些地方不接受中国考生嘛，就不接受外国考生，不接受外国考生。
嗯，他们是觉得有一些疑点是吧？
对对，像之前我去什么越南啊，去那个考试的时候，考点里面可能有1/3的中国人，可能还有20%的韩国人。
嗯，
那至于这些韩国人他是本人还是也是有他们自己的产业，那我也不知道。
那至少那1/3的中国人，就你了解，应该全是代考的吧？
那应该不至于，
嗯，
一半一半吧，因为这个中国考区相对而言呢，考试会压分，
嗯，
就是因为口语跟写作这个东西本地是有主观成分的嘛，
嗯，
相对而言东南亚可能会给分给的更高一点点，
嗯，
所以也有人去东南亚考试。另外呢，这东南亚的报名费也比国内便宜，国内2000，那边1200、1300，所以有些人呢可能还真就哎。这个时间点正好卡的比较急的话，他去东南亚报名报到了，就飞过去考。
嗯，
对，我不敢保证说全都是枪手，但是像国内底有一个考点呢是南通。
嗯，
南通这个考点呢，就相当于我经常能在南通的这个考点里看到一些熟面孔。
啊啊啊！
我不认识，我跟您举个例子，因为我做题比较快，而且我想都是速战速决，做完就跑。
嗯
啊，就比如说。reading 它有一个小时，就是阅读它有一个小时，但我可能40分钟做完，我就点下一步，就进入下一步了嘛。
嗯。
然后呢，中间呢会有一个，就是考完2本，就是听力的阅读呢，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个休息时间。就正常考生啊，
嗯，
哪怕你45分钟能做完，正常还检查检查或者怎么样的，对吧？
对，
我已经做得很快了，我出来已经有一个人在那喝水或打招呼。
啊，那就是比你还快。
那他说，哎，你做得挺快的，然后我心里想，哎，你做比我快，你还要说我做得快。然后呢他跟我讲什么，因为他土是个美国考试，他说这次听力居然还有英国口音。我说哦，对对对，哇，那你想正常哪有考生聊这个东西，而且一般的考生对这个口音问题呢就本身也不是很敏感。
那应该也是枪手。
不，我们这称之为同行好了。
啊
嗯，那在东南亚地区遇到同行呢就。我说至少得有一半吧，所以说呢也是一样，有的时候甚至还结伴一起去酒吧喝个酒吃个饭，大家认识认识，以后可以互相介绍介绍。
那大家也不避讳嘛，反正都是过来给别人来替考的是吧？
对，但是我本人在东南亚没有遇到过麻烦，最多是不出分啊，因为人家考试机构也不少，大概率说是按照你的声音开查。
嗯，
就是我听说，我不确定，就是会有不出分的情况，
就是说你虽然考了但是不给你出分。
对，
那你去东南亚考试的时候，他们怎么来检查你们的身份？
检查不了呀，那护照都是假的
啊。
那你说一个考，你就比如说你拿到一本中国，你就不用说外国护照，
嗯，
你就拿到一本中国护照，如果他做的还行的话，你能分辨出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现场他们只检查护照是吧？
那还能检查什么呢？因为东南亚用的那本假护照上就是你的脸，
并没有那个真实考生的照片。
对呀、啊，
他们也不在系统里头录入这个考生的照片。
不是录入报名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脸报进去了，照片上是我的脸啊。
那如果他要用这个雅思成绩或者说托福成绩的时候，那这个脸跟他自己的脸对不上，不影响他申请吗？
正常情况下啊，就你拿语言成绩去换 offer 的时候呢，
嗯，
学校也没见过你了，
嗯，
所以说呢，学校只能见到你的语言成绩，一般那个时候学校都是还没见过你。
但是你其他的报名表上不是也要贴照片吗？
没有，基本没有，
也就是说不存在照片比对的这个环节。
是的，然后在台湾考试，你登报名胜护照报嘛，
嗯，
他觉得你不像的会可能要求你说，因为台湾人总归他懂的，所以说呢，他说那你有没有大陆的身份证，或者是那个入台，那叫什么东西、啊、
入台证。
入台证，嗯，这种东西。对，当我在台湾有一次他就要我出这个，我说那我去拿好了，然后我去了就没拿，我就跑了。
你就没有再参加考试了是吧？
对
啊，
是的，因为入台证嘛，语言也没作假的。
对，
所以说
你入台证跟你提供的考试的那个证件是对不上的对吧？
对啊，就是他我没有拿考生的入台证。
那其实在我看来，如果他要是真想杜绝这个事情的话，他其实刷指纹其实就基本可以杜绝了。因为你如果你的指纹用一次的话，你以后再用指纹的话，那不就是被核查出来了吗？
是的，您说的对。所以说呢，这个另外一个应该是 Pearson 吧，叫 Pearson， 然后他名下的那几个考试呢，一个叫 PTE， 跟托福雅思是一个系列的，还有一个考试呢叫 GMAT， 这个是商科的研究生考试，
嗯，
他就是要求打指纹的。所以说这个考试呢我都是只考过一回，
嗯，
相当于跟卖处女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哎，你的指纹打过了之后呢就不能打了、
嗯、
但是呢据我所知，这个指纹它保存期是有限的，就大概可能2到3年过午就可以憋着考了。然后这两个考试互相还不同，就是 GMAT 跟 GMAT 跟 PTE 呢，一个是 Stoneman 语言考试，一个是研究生考试。
嗯，
然后呢这两个考试呢我都带不同的人去考过，也都过了，但是我都只考过一次。据中立的时候大概过个2-3年其实是可以再考，
但是你后来也没有再考是吧？嗯，
对，像您说的这个用指纹的这个方式呢是可以的，但是呢雅思这个考试呢它是要求按指纹，因为笔试和口语是分开的，它按指纹主要是核查你当天，
嗯，
就是你的笔试跟口试是同一个人。
哦，就是有些人可能笔试还可以但是口试不行。
这个就不知道了。然后这个雅思的指纹可能啊就是各地方各地的，就比如说你在澳大利亚考试，然后这个考完了之后在美国考试，这样子。
哦，
对，然后互相之间他的那个指纹应该是不在同一个数据库里的。
哦，那等于没什么用，要想杜绝代考的话那必须要是共享数据库才行。嗯，
是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对考试机构而言呢，你看他们其实是有盈利组织，
嗯，
所以事情呢他们会做，但是呢他们呢也就是哎，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性价比的问题嘛，要考虑到这个投入跟产出的问题。哦，
嗯，
所以说呢就有的时候他们对这个系统升级这件事儿呢，或者说监管这件事儿呢也没有抓得那么严。
嗯嗯嗯，那你们在中国考试的时候，就是这个监管机构啊，到底是这些考试机构设置的呢，还是他委托第三方机构搞的呢？
一般都是大学授权给大学里面，理论上当然他们会有培训甚至会有抽查和监管，但是呢 99%在做的人就是当地大学的这个工作人员。
嗯，
像我说的南通考点呢，它应该是一个那种职高之类的一个学校，所以说大家呢就查的也很松，因为抓到人又不给他钱。
嗯，
你去刁难人家呢，最大也他也觉得没意义，反正就是你来吧，你只要不作弊来了啊，我感觉你比较像或者有点像有点不像你，有去考吧。
啊，
因为呢，把你去出考场才要写一个 report。
嗯，
就是我确实把人赶出去了。到底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特别给你人走了他就更扯不清楚，但如果这个人是真的，你有可能还会要投诉啊什么的，他还要来麻烦我，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必要去这么做，
就是他们本身没有特别强的利益驱动去做这件事情对吧。嗯，
是，对考点而言呢他们是分钱的，就是比如说来一个考生啊，考点那几百块钱，除了之外呢一般的这个考点的工作人员都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啊，老师的这个报酬呢也还是不菲的，大概是600块钱一天。
啊，就监考一天。
对，就普通监考，就可能比如说引导一下这种就600块钱一天。 啊，这是得有雅思的这个考试局扒下来的钱，哪怕是监管机构的人，比如说剑桥还有这个英国文化处啊，这些他毕竟也只是打工的嘛。那上面说最近啊发下来文件说发现这个多币超群啊，你们能想办法抓一抓，然后甚至呢有可能做一些威胁，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个考点能你没有排查出来，但我们排查出来了，这就可能会要求考点停业斩断，所以说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呢，那大家得来优惠这个静一静，因为担心这个600块钱一天总归还是不错的嘛，对吧？
如果考点被取消了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是吧？
对，而且对考点或者说对这个学校一样，你这个老友作弊的，然后到时候雅思公布你说你这个考点全项是因为作弊的，总归丢人呢，对吧？总体而言啊，国内的经济形势成正比，将这个户相对严一点。
哦，
北方西南都相对要松。
但是你刚才说的南通那个点不也是江浙沪的区域吗？
那是啊，但是像其他的江浙沪的点就基本上安排的相对较少，我就是说相对，就从他们的数据库里呢就是一般喜欢，比如说像吉林，比如说石家庄和山西太原这些地方，但是南通这个考点呢也很出名，
就是他虽然在江浙沪但是也不怎么管，是吧？
对，东建们也是有自己的这种通信渠道，那互相之间也会通报一下哪里，比如说最近出现问题了，问哪里有问题就不往那安排人，哪里老是安排人成功嘛，就不往哪里安排。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就直接称之为官员系考点，就是国内也有，国外也有。像我之前有朋友就在尼泊尔做官系考点，就是他跟这个考点打通招呼了，
搞定了，
对，然后人就直接进来考就行了。甚至更高级的官系考点，他的没有呢，就是保证你那个报名要双是本人，就你本人去，本人去拍照归你拍，做题拍别人去做题。
哦哦，那就必须得有考试考点来配合了。
对，然后这种关系考点的一般做不久，可能也就做个一年半载的，考试局也不少。比如说你这考点的外国人一直偏多，然后或者你这个考点分数一直比其他地方要偏高，人家也会来调查的。
你说这考试局是指？
就是考试机构监管考试的。
那你说尼泊尔有，国内也有，国内是哪个地方是关系考点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可能是某个中介自己掌握的渠道，他也不会分享给其他中介，因为很简单嘛，笑人无恨人有。比如说我是中介，我听说你在郑州有关系考点，我没有。我直接打电话就去举报，我管真的假的，反正我打电话就举报，凭什么你就我没有？
这同行之间竞争是吧？
对，所以关系考点这个东西呢，人家也都是保密的啊。而是我们枪手之间，当然有人去关系考点然后透露出来过，那比如说济南某个考点山东大学吧，然后呢说你去把书我们搞定了，然后你去呢身份证拿去呢确实也没人传，那但是具体是因为搞定了还是人家考点人也不想传那也不想管的，这个就不得而知了。然后呢在疫情期间呢这个考试呢就更加猖獗化了，因为疫情期间不能去考点，所以呢托福呢就推出了这个加考，就是线上考，
就是在你自己家里头考试。
对啊，就是你呢直接把你的身份证或者你的护照举起来给他看一眼
啊，
不，这个时候呢你把照片 P 一下啊
啊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做护照都不像以前要做一个真本护照，现在就直接啊扫描一下那个打印页，就是首页，然后你呢把那一页呢再切到你自己护照上就行，因为你隔着一个视频这个看真假的就更不要提了
啊，那是很难分辨出来的了，因为那个
是的，
摄像头的分辨率很低嘛，
是。然后呢这个考试呢猖獗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本来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托福考试可能3万块钱呢，枪手拿啊5000、6000，对吧，就是这17年的16年的行情吧。到了这个2020年、2021年的时候，东界只收10000块，枪手拿2000-3000。因为几乎没有技术门槛了嘛。
然后就是你也没什么风险了，你在自己家就可以考是吧？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是个人你自己，反正你这小红书啊在抖音啊随便你就拓客呗，大家都搞啊，就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那这个在竞争足够充分的情况下价格就降得非常的低了。
那这种情况下他托福考出来这些学生的成绩的真实性那就完全没办法保证了。
是的，就比如说 GRE 这个考试，那个是研究生考试，这个考试呢满分是340，正常情况下呢美国比较顶尖的学校要求325，然后呢这个前50的学校可能320就够了，320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分数的。
如果你能考到这个分数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去考试呢，大概就320这个水平。就之前呢，中介要收到5到7万，然后呢，这和枪手能拿到大概15000到2万，门槛高。
嗯。
但是呢，到了这个加考之后呢，最后也降到了3000块，动不动就有人考334、336。
嗯。
啊，为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对着户、对着摄像头怼护照呢，他们还研发了一个新招数。
嗯。
就是远程控制你的电脑，直接替你考。
嗯，就是那个考生还在家里面，然后呢，
对，
另外一个人替他在电脑上操作，
远程。
嗯，
对，远程街道考，
那就更容易了，对吧？
对，然后呢，你作为远程呢，出现了另外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加一考试呢，对词汇量的要求很高。
嗯，
但是你远程之后呢，你可以直接拍照搜词，包括阅读。总之呢，就是 GRE 呢，因为这个远程或者说呢，因为加考之后呢，这个分数线呢就动不动啊，都一高求330以上了。就以前呢，就是你考美国前100的学校315，前50的学校320，但是到了这个2020年、21年这会儿，都动不动就是330。
哦，好，那这种现状，那些学校应该也能认识到吧？这不正常。
对，所以慢慢陆陆续续呢，很多学校呢说了就是不收这个加考成绩，
他就认为加考成绩完全没办法值得信任。
水分比较大，包括这个托福的官方呢，也会很多加考盆地他取消不出分，就是他是可能是通过一些这个摄像头行为的判断，就比如说你在打字，但是你的眼睛是没有看屏幕或者怎么样的，就跟那种现在那种大数据那个摄像头判断你可能要打人了那种，然后也有一些这种技术上的判断，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欧美的学校呢，它也是盈利性的，所以说关于公平性这块的把握呢，人家在抓，但是呢抓的也不是那么严。
嗯，
把你成绩考出来，你来交学费呢，他也是欢迎
啊，
对吧？
啊，
人家不应该把你清掉呗？
就如果你跟不上的话，是吧？
对，宽正我们一直在说宽进严疏嘛，所以说呢，而且那几年不是像澳大利亚很多学校都说重封了嘛，北美女。很多中国人去不了，过不去啊，
嗯，
对吧？
就是说他非常依靠中国学生的学费来维持这些学校的运营。
依靠外国留学生，但是中国留学生之前是占一个比较大的比重。但是呢，在这个加考期间呢，很多学校确实又加了一个环节，就是一个面试环节。这个面试环节基本上呢，只要你不是特别傻，都能过。当然了，很多这个学生可能确实英语很慢，所以这个面试环节呢，也有人找枪手。
面试也能找枪手。
但这个枪手你就尽量这个可能要求你的这个人长得和对方差别不是太大，
尤其是外国人分辨中国人的脸可能本身就没有，
所以这个就比如他胖了一点，硬动的方位的去，当瘦一点的你也弄个瘦一点的去啊。
那你们这个后来是怎么被警方发现的？
这个事情呢是这种，这是一个跟之前那些考试都不一样的，一个叫剑桥商务英语的考试，就这个考试你可以认为含金量很低。
嗯，
含金量很低呢，这个就大家理论上来说都是这个混混监考的考点根本没有人查的，反正就是来干一天活拿500块钱拿600块钱就走。
嗯。
啊，那这个考试呢也不能作为学校录取的比较准的，所以一般呢是一些这个企业的这个人员呢要镀金，在职人员要镀金才去考虑考人。
嗯。
我为什么做呢，就是因为首先呢我年纪呢慢慢也大了，这个试初试呢是19年。
嗯。
1905年31岁了，那本科出国的才17、8岁。
嗯。
就这张脸已经不是很好使。
啊。
那这个考试呢，第一风险低，第二呢，这个都是在职人员，是不是有些考生啊？
嗯，
比我都老，在职人员嘛，所以说呢，就去考这个事儿。这应该是我可能第三或者第四次考。
那这个考试一般一次能收多少钱？
也是给5000-6000吧。社会人员比起学生就抠了呀，对吧？因为他自己赚钱嘛，你让他真金白银拿个3-5万，他肯定不愿意。
嗯，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这样子的，就是另外一个考手。他还很年轻，这个考手可能只有24、25岁，他呢还在走那个护照东南亚考试的这个路线。
嗯，
然后呢他呢在上海租了个公寓，这个公寓呢他有打扫阿姨，打扫阿姨不是他请的，实际上东西是公寓配的，所以是拿固定资，
酒店是公寓。
对，然后呢这货呢他不收拾房间，所以他的房间一直是很脏乱差的，所以阿姨对他很有意境。
嗯，
有一天呢阿姨呢突然发现了这货呢不知道是放在抽屉偶还是摆在桌面上，十几本护照放在那，因为他走东南亚考试嘛，然后他这些护照他也没有销毁。
这些他拿这个护照还是去考雅思 GRE 的，对吧？
对，那这些假护照他没有销毁，被阿姨发现，阿姨呢本来对他就非常的不满意，当时就脑补了一个情形呢，说这个人是不是个间谍。
哦哦哦哦。
你想那个剧情里面不都是那个间谍一到阿抽屉也自五本护照，那阿姨一看妈十几本护照名字都不一样，脸都是他的脸。
好好好，
阿姨一想我报警吧，这个人给他抓起来了之后这个房间我也不用打扫。就给他抓了，那是19年，这几年呢就是不是一直在就是。哎，你不甭管哪年吧，抓到间谍的都是大事儿，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这个警方知道这个事儿还没告诉国安，是因为谁抓的归谁嘛，就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啊，
那把他抓回来，抓回来就应该我操，居然只是一个替考的事儿。但是呢，这个首先专案组呢也成立了，第二呢就是这些年呢，我不知道您在国外知不了，就反正这个各地的这个公家单位做业绩，就是主要靠公众号搞点这种小宣传。理想，哎，这个案子呢。或者这个剧情呢也不属于常规剧情，对吧？他们之前可能也没打过，那就导个这个也可就反正已经都这样了，那就做吧。
已经抓了是吧？来都来了是吧？
就做吧。然后呢，就顺藤摸瓜。其实这个人呢，他也监控了他好几天，因为这个微信啊什么东西一监控，就把这个给他盖活的这个中介的这个信息也掌握了
啊。
这个考试呢是半年一次，大概提前两三个月报名，所以说呢就这个被抓的枪手呢已经和中介联系过了，人家也摸到了那边去嘛，然后人家想那抓一个也不过瘾，专案组都成立了，然后你居然也要搞宣传，对吧？那个中国嘛就是大就是好，所以说呢他们从抓这个人到收网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等到了这个剑桥商务英语的考试，然后呢好像啊可能是十几个吧，可能说是19个吧，
枪手
啊，19个人呢就被这个抓了，而且呢，这个也不是同一考点，可能有11、12个不同的考点，就是有从武汉呀，有从广州啊，有从这个山东啊等等不同考点抓回来的，
都是一个中介介绍的，是吧？
对，都是一个中介介绍的啊，因为这个考试就没什么风险嘛，大家都在做，
这中间就包括你吧？
对，就包括我。
那你当时被抓的时候是进了考场还是没进考场？
进了，而且是考完了
啊，考完了之后再抓。
对，有8点考试的是，人家这个警察6点多就已经埋伏在那儿，
就是让你把考试考完，当做证据嘛，是吧？
对，你可以这么认为。
那考完试出来之后呢？
没出来
就看到警察，
叫就一说收卷，还没收卷呢，警察就进来了。
哦，那你当时看到警察，你什么反应啊？
我觉得没什么大事，因为我都研究过法律了，这个事儿使用虚假身份证，就是我没被抓过，但是按照之前的经历，最多态度好一点呢，认个错误也这个写个保证书，录个笔录也就放了。按照正常的治安管理处分法规定呢，你使用个假证呢也就是1到5天的拘留。其实我也没有当回事儿，抓了之后呢我也对这个警察呢也是非常的配合的。
就你就基本都认了对吧？
对，告过这个怎么弄啊，反正就都没有打是吧，太多的马虎眼，也没有想太多这些事儿。
那他问你过去代考的事情你也全都说了吗？就是给雅思啊。
那肯定没有，是我傻
啊。你只说了就是代考这个是吧？
对，然后他问我考了多少次，我说可能2、3次吧。因为其实我到19年基本上已经确实不沾这个东西了。一个是年纪大了，第二个东南亚就像你说的这个去钱也非常麻烦。这个考试就比较近嘛，而且正常里面这个考试是没人查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正常情况，我想没多大问题，最多被拘留呗。最多就被拘留2天嘛。然后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我们一起被抓的一个枪手呢，他是有艾滋病的。
哦哦，
就正常情况下哦，他应该提前说自己有艾滋病，然后这个人大概率就是持保候审嘛，或者用西方说法就是保释，毕竟不是一个严重犯罪，这个一个艾滋病你也把他抓起来监管也麻烦对吧？对，直到他下了那个类似于批捕令，这个人才说他有艾滋病，本来我们应该都被关到同一个看守所，但是批捕令已经到了，所以他只能去一个特殊的看守所去了。
对，木已成舟，已经批捕了，这个时候就已不可能再把他放了。
对，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事情按照之前的经验都是不大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这个至于那个时候我们肯定是不知道什么专业组，但是哎，其实该想到的，因为就这么一个事情人家出动了好多人，从不同地方逮了这么多枪手回来，应该想得到了。但是呢，
但是你们的信息是隔离的，你也不知道他们把这些人都抓了吗？
有，在看守所里有5、6个，我们同一个考点就出来有2个。
那他这个都关在你们同一个监舍吗？
不，那是在看守所
啊。
到看守所里面的时候肯定是这种的叫做同案犯啊，肯定是关在不同的这个屋子的，就帮着你串供嘛。
对，但是你们在派出所的时候是都在一起，你们看见了是吧？
在
啊，
对
啊，
对， 而且我们都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啊，直到被批捕。
啊，那当时请律师了吗？
请了，请了。但是说实话，在中国那个司法系统下，律师没什么屌用的。
啊，
要么就传传话，要么呢找关系。这种时候你能找律师，结案的时候，对吧？你律师说你。说你这个行为违法了，被警察鸟你的，对吧？有名单检察院说你这个法条应用适用不到，被检察院鸟你的。
那当时给你们就是批捕的理由、案由是什么呢？违法的。
公安批捕的这个罪名，那个叫做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这个罪呢是刑法里的了啊。但是呢，这个就像我们说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也有使用虚假身份证件这一条违法行为，所以说呢就是。你可以认为就是轻和重的区别嘛。然后呢，这个等到公安报到检察院那边呢，检察院呢给他打过来了，就是认为不构成这一项犯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高检还是最高法呢，对使用虚假证件这个罪名的成立呢有一个四大点是，就说既然可以轻可以重，到底怎么样标准在哪呢？就认为要求要么就是要有加重情节，就比如说你是多次，你是累犯，啊。你的或者是那个是都会危险大啊，或者呢是这个你造成的损失或者盈利大，总之就是要大。然后呢，那我们这个世界呢都靠不上，真的就抓到一张嘛。你再说我用了五张，那没有办法，那没有证据。这社会危害呢，你说大肯定也大不到哪里去啊。然后呢，这个盈利呢，因为你抓了现场，所以我们就没有盈利了。然后呢，我们这帮人所有人都是清白神，所以也没有累犯这种人存在。对吧？所以呢，这个检察院呢就把这个罪名打回来了。最后呢，定了什么的？定了伪造证件。
但是证件不是你们伪造的，是别人替你们伪造的。
这个中国这个他说什么是什么呀？就是他说你提供照片了
啊，就参与到伪造证件的这个行为里。
就是说你提供了伪造证件的原材料，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中国司法系统里呢，就是它中间有一个30天，就是检察院批不批捕。不批捕呢就相当于保释了，当然最后还要该判还判啊。然后呢，我呢是被批捕的，这中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没批捕
就直接放了。
没有放是放了，但是属于保释，最后还要上庭呢。然后呢，我为什么批捕呢？就是因为我到检察院来的时候呢，我一看那个上面罪名变了，变成伪造了。那这个傻子都知道使用跟伪造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一样，我肯定不认为我是伪造证件的，这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呢，傻的都知道使用跟伪造哪个重，对吧？对我呢，当时我说我怎么是伪造呢？他说你讲事实就行了。他说这是伪的。我说我伪造我肯定不认。然后呢，人家都是很屌的，检察院的人呢人都是很屌的，你不配合他呢，你就
是你认为你之所以被批捕，就是因为你当时的认罪态度不好
啊。对，那这不是我认为，就当时被批捕的枪手呢，除了有两个人傻不唧唧的男是这样子的，那两个人也蛮有意思，就是那两个都是山东抓的，抓了之后呢，这个山东人确实比较憨直啊，也是山东抓的。然后呢，问他之前有没有来干过，居然说有，
就是代考这么雅思托福什么之类的，是吧？
哎，有。然后呢，那时候有没有证件啊？有。就这两个被批捕的，一个是交了3本，还有一个交了11本之前的护照。哎，还带不？关键还是把人带到自己家里哦，就在考腿抓了，带人到自己家里去拿。
是啊。
这说明什么？就说明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个对政府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信任的，就哪怕是做坏事。
但是你们就
另外还有3个被捕的呢，就被批捕的枪手都是像我一样，就是所谓的态度不好用，一个就是直接吵起来说我伪造什么证件，我哪里伪造证件了。然后呢，这个人呢还有一个地方，就这个人甚至不认识体考中心
啊。
就这个人的上线呢是另外一个枪手
啊，枪手又酷的枪手。
就枪手问他说，哎，有个活你还不要做？他说好啊。所以说呢，他都不认识中介，所以一问三不知，那你就是对抗政府。所以他也被抓起来了啊。他这个人甚至啊，就发照片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个照片是要用来做假证，因为他以为就是发照片就是你看找个跟我像的人帮我考试，帮他考试。那在这个从犯罪定罪的角度呢，就相当于我把刀卖给你，但我不知道你干嘛，你去杀人跟我没关系的。他到最后也没认，但是没办法，就是你批都批捕了，关都关了7-8个月了，最后定你无罪啊。最后检察院呢在这个庭上直接就说， 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理应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认为发照片就是比对，要跟我找个长得像的相肉啊，啊，长得像的考生啊。他确实不知道。
但是他去考试考点的时候拿着那准考证。
不是，你一张身份证到你手上他都不知道，他知道原考生长什么样，反也不知道原考生的身份证长，他确实不知道那张身份证被改过。我以为就是我拿到考生的身份证去考试嘛。反正就是替补的人里面呢，就是有两个是这点比较多，还有三个包括我，那就是属于在上面眼里属于不配合。
那最后给你判了多长时间？
因为当时有疫情，所以呢导致了这个可能有点拖沓。这种人因为就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嘛，所以正常情况下就是关多久判多久。然后呢我们上庭的时候大概是6个月29天，然后除了那两个护照多的啊，那两个护照的多的判了3年的缓刑啊，其他人都判的是这个7个月。
判了3年的缓刑，就是说放出来之后，但是实际上还是在服缓刑。
还有之后剩下的2年多要每周去司法所报到一下，有的时候要叫你去敬老院打扫卫生啊，或者叫你去这个街头带个红袖章干什么的那种。然后我呢因为没有认罪啊，被判了这个7个月15天。包括我刚才我说的另外那个没有认罪的也是7个月15天。
就是宣判完了之后在看守所又待了将近20天。
对。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只讲司法原则啊，就不讲这个从他们的逻辑就是关都关了还能给你判无罪吗？对吧？啊，那我讲我为什么没有认罪啊，就第一个呢，这个首先呢是有替口罪的，但我们由于定不上替口罪。由替口罪要求得是国家机关的考试，就比如说高考，比如说公务员考试。那替考队定不上啊，替考队定不上呢，所以他搞了个伪造证。
就是说你替考是因为你给英国的考试机构替考，不是给中国的考试机构替考，所以中国的刑法没有包括这种现象，对吧？是这意思吧？
对，就是他那个替考队写得很清楚，就是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考试才构成替考队。但是呢咱们从这个司法原则上来说呢，就是替考罪的最高刑期是多久？能是6个月。但我这个考试肯定是比高考这个危害性要小的一个考试，最后你关我7个月，高考顶格判是6个月啊，我一个使用假证你给我定伪造假证，这我判了7个月，那是不是那本来就是不符合这个叫什么，
叫比例原则，
差不多吧。之前这些我都会的，然后在庭上我都把法官喷了一顿，包括什么的，我们去法院，然后呢在那个类似于休息室里面，然后呢那个数据你不来说有没有不认罪的啊，还海湖里写你不认罪，这跟你判重一点啊。然后上庭之后法官说完话，我就说那个，他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异议，我跟法官说，我不说按照那个刑法原则未经审判不能定人有罪，我说这条没错吧。法官说你什么意思，我说那现在还没定我们有罪，怎么刚才你的书记员就跑来的时候谁不认又判重一点威胁我，你们什么意思。法官也很尴尬的，但这个东西大家都能理解，就是谁都想省事儿，让大家就走流程了嘛，对吧？这个不认呢他当然也走流程啊，不但不是他总归还是要写一个报告的，对吧？就是他不认，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认为他有罪巴拉巴拉的，对吧？而且你不认在庭上你屁话肯定多啊。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这个案子结了之后呢考山东没去撞，就反正已经青龙道会开了，然后呢这个电视节目做了，公众号发了，考山东没撞。
就是请你们替考的那些人都没撞。
对啊，大家行为是一样的。你要说我们构成伪造证件，妈的身份证还是他的呢，对吧？我们说一个买一个卖，那行为不是完全一样的吗？是不是？第三个呢就是伪造证件呢它也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像我刚才说的使用假证它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伪造证件也有。就伪造证件呢就是还那我们就这么说吧，就算我伪造证件，我在伪造证件中肯定只是一个从分，对吧？那有人住，有人花钱租，有人花钱提供原材料，我就给了张照片，对吧？我是一个从分，然后呢我造成的社会危害呢不大，然后呢盈利呢你们直接抓了我1毛钱没盈利没有，那每一项其实都已经到底了，那就应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而不应该直接适用刑法，所以我不认。然后呢这个他们也有一个内部文件，正常情况下就是什么时候用刑法呢，什么时候用治安管理组防法呢，定的这个标准是3章，但这个案子已经抓了，他们也就假装不知道有这个内部，而且内部稳定的用语不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所以说呢就是人家自己嘴里面讲的东西人家爱认就认，不爱认就也就不认了。类似的案子呢也是他们宣传的案子， 有一个人去买假吊装，你说买假吊装要不要提供照片？提供吧。然后呢，同样是他们定到案，最后定的是使用假证，那使用假证最高也是6个月。这同一个法院，看看。当然了，还是那句话，从他的逻辑就很简单，关都关了，还能宣判你无罪，还要给你进行这个自保赔偿哦。
那些取保候审的那些人，后来在法庭上判他们，
也是有罪，只是也是缓刑，就是他们，也是7个月，就是只是他是7个月缓刑啊，我们是7个月的实刑。
那出来以后啊，那你现在还在做这行吗？
没有，
就是没有做过，是吧？
对，但是了解过，就是因为我出来19年被抓嘛，出来正好就疫情了，所以说呢，就也了解过他们的这个线上的，就我刚才讲的，包括线上的这些东西，都是19年之后的事。
那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经过你们这个案子啊，就这个行业，就是专门在中国为英国的考试或者国外的考试吧，替考的这个行业，有受到影响吗？
有，但是后来进入了加考期嘛，所以说就反而成了一个红利期，反而蓬勃发展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行业呢，因为这个案子之后呢，大家都避开了做假证。
怎么避开呢？
假考的时候直接，比如说你要用假护照，第一你用假护照，人家直接给你一个扫描页，然后传一张图片给你，那你说这个东西警察去哪抓？而且你在假考啊。第二呢是远程，那远程这个东西呢也一样，不存在证件流。
嗯，那假考之后呢？
反正指我所知，现在考试呢就是一个是形式转变了，像托福这种变成了卖答案。
卖答案就是等于他考试之前就把答案给你了，是吗？
对，就是避开了枪手，或者说避开了这个证件这个环节，卖答案的毒，这是第一个。
就更不存在了，就更不存在那个。
对，中了给钱，不中不给钱，
哦，
就。对，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线下考试啊。另外呢，就还是这个清关，然后境外考试呢，那当然还是要涉及到证件这个问题的。然后呢，我们这次案件呢，这个作假护照，就是作假证、假身份证这个人呢，被判了3年还是4年，我忘了。
哦，那因为他是直接参与制造假证。
对，以前呢，一本护照作为假护照呢，可能1000块左右，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我听说现在都要5000到6000，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因为犯罪成本高，可能干的这行的人都少了，或者说干的这行人因为有犯罪成本，所以他加价了。
最开始那哥们呢，就是那个不打扫房间，十几本护照在桌子上那哥们，
他反正蛮奇怪的，就是我具体情节我不太清楚，但是中间呢，他是开始就被判的时候缓刑，但是好像是这个，因为他都被监控了嘛。然后呢，他想去提醒那个中介啊，有内鬼，停止交易啊。但是呢，他的这个手机呢被监控了，然后又给撞选了，所以呢又关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判了可能3年或者是2年的缓刑吧。到我们去看守所的时候，他也在里。
那你这个案子判刑啊，对你自己的生活影响大吗？
大，因为就现在做很多工作，他还是会要求你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
但是对你来说，你已经成为一个有案底的人了，是吧？
对。这是第一个啊。那再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是滴滴和这个，就国内不是有那个顺风车吗？我本来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开长途，他们说明车拉个人什么的，后来他自动把我下架了，就是我不符合顺风车车主的标准。
那说明你的信息已经被他们共享了，是吧？
对，那你甭管他怎么得到信息，总归是他有我的信息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教师证呢，啊，这个事情其实我还蛮火，就是我干了这个坏事呢，我也挣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考教师证呢，好像是要求呢，就是必须有期，就是6个月以下的拘役，6月以下叫拘役啊，就是有期徒刑以上的是不能考教师证的，拘役是就6个月以下是可以的。但我们这个事情呢，还是那句话，关多久判多久，如果4个月四大流程走完了，也就判4个月拘役了。但当时呢，这个事情呢，出事呢是2019年12月份。2月份的时候不就疫情就爆发了吗？所以说呢，当时就偷到了七轨，就导致我们不是一个局，是一个有期徒刑，就导致呢我不能去考这个教师证。
那你出来之后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可以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求我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呢，我只能走上我前科的老路。你们反正说我伪造证明了，那伪造就伪造了，也不差这一张了。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单位要求我提供的，我只能也去提供一份。
嗯，但这是假的，是吧？
嗯，
你觉得这是没有办法，是吧？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跟他说我犯过罪，你，因为这个事情很正常，就是查哪怕要你了，他多了一个拿捏你的点，对吧？这个首先他随时可以把你开掉，开掉之后他也不用付赔偿金，他就说你有犯罪记录。 然后呢，那你要想在他那儿干啊，那他也多了一个拿捏你的点，他不想要你，他也多了一个拿捏你的点。所以说呢，那这件事情咱只能这么去做了，因为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就是我在我心里呢，我认为我这件事肯定是不构成犯罪的，是你们判错了。你因为这个，你要说道德这些东西很奢侈，但是我至少我觉得我做的工作呢，我的职业素养是 OK 的，而且呢，我也不会说因为我之前的这些事情呢，对学生在这些上面产生一定的这个坏的方面的引导，就是我呢也从来不会跟学生去讲这些东西，包括我在没有这个事情之前，我也不会去，包括我也不太会去介绍学生做这件事情。因为这种事情本身，因为我是做这行，所以我承认这个事儿很迫不得已。第二，这个事儿其实是有失败率的。就像我说的，最后不出分，这个学生会被禁口。包括就像还有就是，你找了这个好手去了，交通费出了之后差两分不够，你怎么弄？
我知道，我理解啊，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些，就是你认为你的这个行为其实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最后判的就是判七个月啊，对你自己的人生影响也挺大的。但是毕竟你其实做这件事情是违法的，是吧？我们不说犯罪的，是违法的。而且呢，替别人考试也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那你自己在被关的过程中间，你有没有自己反思过这个行为？
哎呀，这个比如说吃夜宵不健康，该吃的人还多呢，吃了之后会反思吗？没，这个你要说还有什么错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从做这个东西开始就知道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什么特别对的事情。我们不说黑色吧，至少是灰色吧，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但是你说反思，我觉得没什么好反思的，最后最多就是以后不做了呗。这有什么好反思的，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缺钱，对吧？你说抓了之后你再后悔，那我觉得后悔就晚，对吧？只能说这件事之后不做了。
是你和他都是裸着的，是吧？
27、8岁的要的女性在自慰。
然后那你说这老大不是打出来的？
认命的，而且是花钱，这个噼里啪啦拳拳到肉。
他是现在起诉他三个案子，第一个案子呢是受贿，
帮别人介绍招嫖啊，对，
在看守所里
打了一顿辣椒水电棍。